姐姐，你看，是音乐城堡哎！
哎，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。小朋友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
你喜欢听故事吗？
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。
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早安！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，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，爷奶再次邀请到姚静华姚奶奶，要为我们说的故事叫做《请衣裳吃饭》。嗯，衣服又不会吃东西，为什么是请衣裳吃饭呢？这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，不要以貌取人哦。接着今天的故事屋，我们要继续来听《三国诸葛亮传》第五集的故事。诸葛亮现在呢，已经出了隆中，选择和刘备来一起为整个当时的情势来效力。他也运用了他的谋略来帮助刘琦哦。这时候他再次看到，当时有很多当权者为了自己的权势惨无人性的一面，更加深了他对那些残暴统治者的反感。而今天我们也会听到历史上著名的汉金会合哦。好，准备开始进入今天的故事咯。首先让我们来听说故事吧，爷奶。
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，好开心哦，今天我又要来为大家说故事了。我是姚奶奶，今天要来说的故事是请衣裳吃饭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请衣裳吃饭呢？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，人和人相处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哦。来听这个故事吧。请衣裳吃饭。从前有个国王，悄悄地带着仆人到皇宫外面玩，看见路边有一栋很漂亮很漂亮的房子。国王问仆人说，这是谁的房子啊？这么的漂亮。仆人说，这房子的主人是全国一位最有钱的大财主的，他天天跟着一些富翁聚在一起，不是打牌就是喝酒，热闹极了。第二天，那个大财主的家里来了一个穿着破烂的乞丐，跟大财主说，老爷，行点好吧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大财主大骂说，呸，最恨乞丐了，快给我滚开。乞丐又苦苦地哀求说，我快要饿死了，您有没有什么剩的东西，赏给我一点点吧。大财主破口大骂说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再不走，我可要叫人来了。乞丐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慢慢地走了。他穿过大街小巷，最后走进皇宫。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国王乔装的。 第三天，大财主家里又来了一个满身穿着珠光宝气的大富翁。大财主堆满笑脸地跟他握手问好，还派人准备酒席，恭恭敬敬地请他吃饭。谁知道这个富翁见了东西一点都不吃，只是把食物撕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往自己的衣服里拼命地塞呀塞呀塞。大财主觉得很奇怪，就问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富翁冷笑地说，你是请我的漂亮衣裳吃饭，不是请我吃饭。我昨天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来，你把我赶走。今天我穿了一身美美的衣裳来，你就请我吃山珍海味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漂亮的衣裳脱掉，露出昨天那件破烂衣裳来。大财主这才恍然大悟，看出今天的贵宾就是昨天的乞丐。他羞红了脸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富翁接着又冷笑一声说，你认为我是谁啊？是富翁吗？还是乞丐呢？错了，都错了，我是国王，我是国王。故事说完了，这个大财主想必一定很后悔吧，竟然对国王这么无礼。重点就是因为大财主是个以貌取人的人，一看到衣服破烂的就认定他是讨饭的乞丐，而且大财主又是一个非常吝啬没有爱心的人，所以他直接把他赶走。在同样一个人，只是换了一套衣服和装扮，大财主就笑脸迎人，所以才会说他根本是请衣裳吃饭了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因为外表对别人产生刻板的印象，所以哦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有爱心，并且不要以貌取人哦。我是姚奶奶，下次有机会再来说故事给你们听，拜拜。
三国诸葛亮传第五集，刘琦当太守。当孔明知道孙权杀死了江夏太守黄祖之后，不禁感慨地说：
哎呀，又是报仇图啊。
当年黄祖的伏兵射杀孙坚，就是孙权的父亲，现在孙权掌握了兵权，就攻打黄祖防守的夏口。孙权不但攻破夏口，杀了黄祖，报了复仇，还把城内几万人口也都俘虏走了。所以孔明才会说，这简直就像当年曹操的报仇图。本来刘琦听了孔明的建议，准备向父亲请求从军到夏口去抵抗孙权，现在孙权报了仇退兵走了，刘琦就向父亲说：
孩儿从军不成，不过现在江夏的太守没有人担任。
经过刘琦再三请求，刘表也觉得长子走了可以省一点麻烦，也就同意让刘琦出任江夏太守。刘琦很高兴，在出发前又向孔明请教，孔明说：
你这样去妥当吗？
刘琦知道孔明指的是自己没有军队，但父亲不派出军队他也没有办法，于是就问：
有什么法子找得到军队？
有，黄祖虽然死了，军队还在啊。
不可能。
刘琦不敢相信，但接着又问：
怎么说？
因为军队只是逃散了，你要以太守的名义去召唤他们，他们会回来的。
真的？怎么召唤呢？
刘琦感到有了希望。孔明真的是帮忙帮到底，拿出了早就写好的檄文，也就是召集皇祖部下的通知单。他说：
把檄文散布出去，好好的对待他们。
知道了。
刘琦又感激又佩服。孔明又吩咐说：
你最好赶快到汉水河畔的汉津，一方面可以防止弟弟派人追击你，一方面在那里祭祀皇祖，整编军队，之后就要看你自己了。
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刘琦安心地辞别了。过没多久，传来了消息，曹操在玄武院造湖训练水军。这个消息传到了东吴孙权的耳里，孙权紧张了起来。
虽然曹操会先攻荆州，但是又怕他突然来攻打我们东吴啊。
孔明知道曹操训练水军之后，又向刘备建议：
我们要先一步抢下荆州，这是为了天下百姓打算呐。
刘备又犹豫地说：
哎，我真不忍心，刘表接纳了我，我不忍心背叛他。
孔明改变话题这么问：
那么我们有能力迎击曹操的军队吗？
兵太少了，打不赢的。
那么要逃走？
哎，总比打一场必败的仗要好啊。
刘备想逃到南方，投奔苍梧郡太守吴惧。孔明的脑子又浮现那幅报仇图。
哎，一定要在荆州站稳，不能让曹操独霸天下。
刘备没有把握孙权会答应。
先生说过，要抵挡曹操，就要联络东吴的孙权。可是
孙权那边我已经派人处理了， 现在刘表只有向曹操投降了。不过我也已经派人向刘表建议，不要把整个荆州都给曹操。
孔明干脆说明自己已经进行的计划。刘备好像不敢相信孔明已经有了安排，但觉得很满意。刘备自从得到孔明后，整天和孔明讨论天下形势等等，也就冷落了结拜兄弟关羽和张飞。张飞忍不住责怪起来：
大哥，这太过分了，你现在好像忘了我们。
刘备解释：
我和孔明就像水和鱼，绝对不能缺少对方，何况我们谈论的都是天下大事，希望大家明白，二弟以后也不要再说什么了。
不久，该来的情报终于来了。
报告，曹操已经派张辽为先锋出发攻来了。
就在曹操派兵攻向荆州时，刘表生病过世了。在汉津的长子刘琦听到父亲病危，立刻率领召集的皇祖部下精兵2000名赶回荆州。次子刘琮知道后，担心父亲把职务交给大哥，就派人阻止刘琦。他说：
父亲如果知道你放下太守职务赶回来，一定会气得病情更恶化。
刘琦被刘琮阻止，他就把2000名精兵屯守在府邸的四周，并且悄悄地拜访孔明。孔明却劝他赶快回到汉津，并且说：
太守的孝心天下人都知道了，他们不让太守面见令尊，天下人也都知道了，孝心已经做到也可以了，所以还是回汉津防止曹操攻击吧。
刘琦已经决定第二天回汉津，但是当天刘表就生病而亡，刘琦也就因此留下来。这时蔡瑁等人决定照原来计划，永历不到20岁的次子刘琮担任荆州牧，但是那刘琦该怎么解决呢？最后蔡瑁决定
还是封侯吧，暂时安抚他，免得他动武，也可以避免他和刘备联合。
于是刘琮派使者带着封侯的文书和官印去见刘琦，不料刘琦拒绝接受，还命令使者跪下，把封侯的官印摔在地上践踏，然后率领部下从南边的城门走了。 国诸葛亮传》第五集，只有逃走。这时候，蔡瑁等人正在开会，他们处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刘表的葬礼，这方面倒没有什么问题。第二件事情是怎么应付曹操要攻打荆州，大家都认为要向曹操投降，也没有人有争议，但是却产生了一个问题。蔡瑁说，
要不要告诉刘备，他是不会同意投降的。
如果不告诉刘备，刘备派兵攻击曹操，曹操就会责怪他们没有诚意投降。张允建议，
那就干脆向曹操说实话啊，我们有诚意投降，只是没有信心说服刘备。
张允的建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。这时候他们知道刘琦走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有人说，
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担心他和刘备联手，现在什么疑虑都没有了。
他们这么做，以为刘备和孔明都不知道，也就没有办法破坏了。曹操统一了北方，又挟持着献帝，而以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不向献帝称臣为理由发兵攻打来了。这就是曹操的南征计划。不过曹操在出征以前，为了安定后方，就在六个月前实施中央政府的大改革。原来汉朝刚刚成立的时候，朝廷大事是由三公掌管，这三公也就是丞相管行政，御史大夫管监察，还有太尉统帅三军。到了末年，三公的名称改为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，后来又去掉了大字，改为司徒、司空、司马，后来司马又改回太尉。曹操现在把三公废除，只留下丞相和御史大夫，他自己担任丞相，掌控军队，当然也就不需要太尉的官名了。而御史大夫由他任命，这完成了他一个人的独裁梦。除了改变中央官制外，在出发南征前夕，曹操竟然设计杀死孔融，这让人震惊，也达到他提高自己的权威、实施恐怖统治的目的。孔融让梨的故事，相信很多人都读过。孔融是孔子22代的孙子，也是当时的七才子之一。孔融就是看不惯曹操的作风，常常嘲笑曹操是宦官的孙子。有一年兵粮不足，曹操下令禁酒，理由是酒为亡国之本。孔融知道了，就写信去讽刺曹操，信上写着，
亡国的不只是酒，夏朝和殷朝是因为富人才灭亡，鲁国因为过分尊崇儒家学说而衰落，因此要避免灭亡，应该禁止男女结婚和儒学。
另外，孔融也曾经上书朝廷，他说，
根据古代的京城制度，国都周围千里以内不应该封给诸侯，以免诸侯威胁国都，现在也应该遵守这种制度。
曹操封为魏公的时候，领地也很接近国都，当了魏王也是这样。曹操的计谋早就被孔融看穿，所以才惹来杀身之祸。就在曹操南征前几天，由曹操派任的御史大夫蚩律，教唆一个名字叫陆翠的人 告发孔融，说是孔融要造反，于是孔融遭到逮捕，并且立刻被处死，甚至连他的妻子、儿子也被杀害。当时有人暗地批评说，
曹操在出征前杀了孔融，是用孔融的血来祭他的帅旗呀。
这时候的刘备接受了孔明的建议，
为了巩固襄阳，还是退出新野去防守樊城吧。
刘琮也说，
曹操已经进占新野，刘备也退走了，我们投降吧。
刘琮接受建议，派出秘密使者去向曹操投降。管家甘海把这样的情报向孔明报告，
刘琮的伙人已经向曹操投降。
孔明没有告诉刘备有关襄阳投降的事，但刘备已经预料到，就召来孔明商量说，
刘琮迟早会投降曹操，我们只有逃走了，应该怎么逃呢？
孔明把甘海的情报说了，并且建议，
三天后曹操的补给到了，就会攻襄阳，我们要先下手攻击刘琮，接收他的兵力。
哎，我不忍心。
刘备并不忍心攻打刘表的小儿子，
他投降都不告诉我们，已经把我们当外人了，为什么不可以打呢？
刘备还是摇头说，
别管他了，我们逃吧。
好，既然不打襄阳，那我们就进襄阳城去。
为什么要去襄阳浪费时间呢？
襄阳城里面那些反对的人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要弃他们不顾吗？
啊，对，以及这些人坚决主张对抗曹操，如果曹操进城，他们的性命一定不保啊。
刘备又不忍心了，于是刘备同意进城，把伊吉、霍峻、刘雍这些人以及不愿意投降曹操的全都带着一起逃走。
我们先来研究一下逃走的路线啊。
孔明说着把地图摊出来，刘备也看着地图说，
有两条路可以到南方，一条直接南下，经过边县、当阳县就到了江陵，另一条偏东南，要经过都县、汉津才到夏口。
好，到时候我们看情势再决定走哪一条路吧。
只好这样了。
三国诸葛亮传第五集汉金会合。
曹操攻占新野了，
就快逃到襄阳了。
是啊，到襄阳了。
年轻的刘琮热烈欢迎曹操的到来，而同样是逃难来的荆州的人，却要跟着刘备逃出荆州。
曹操刚杀过孔融，以前在徐州大屠杀是个刽子手，我不要活在魔鬼的统治下，反正荆州也不是我的家乡。
荆州已经好多年没有战争，也成为许多逃难者的天堂，连刘备都逃来了，但谁知道现在又不得不逃。很多人都这么想，
我们跟刘将军一起走吧。
是我们跟他一起走。
结果刘备率领十几万老百姓，惜老扶幼，还有几千辆行李车，慢慢向南走，一天只走十几里。刘备也担心起来，
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江陵啊？
曹操下令，
赶快追击。
曹操知道刘备的目的是江陵之后，担心刘备先占了江陵，也占了江陵储存的大批兵器和粮食，于是他命令轻骑兵一天一夜追了200多里的路。在当阳县的长坂时，孔明对刘备说，
曹操追上我们了。
刘备担心百姓被杀。
什么？难道我们要丢下百姓逃走吗？
曹操现在为了得天下还不敢杀百姓，我们也就可以脱身了。
怎么说？
原来这次大逃亡全是孔明的计划，也就是把军队藏在十几万的百姓中，然后趁机逃脱曹操的追兵。孔明说，
我们在这里改变方向，朝向汉水到汉津会合。
和谁会合？
关羽率领的水师和刘琦的军队都在那里等候。
这事我记得军师说过，只是为什么又要带这么多百姓一起走呢？
让曹操供养这些百姓，至少可以消耗他的粮食，也就等于消耗曹操的力量了。
孔明说出了大逃亡的真正用心。这时刘备才想起，孔明的家人也是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，自己是昨天才让妻小从特别的车队上下来，也留在百姓的人群中。孔明利用刘备的不忍心，让十几万百姓跟着大逃亡，实际上却是把自己的武力安全撤走了。当追兵发觉刘备并不是向江陵逃走的时候，他们想起曹操的命令，就在长坂停了一下。
不要深追，免得中计。
殿后的张飞守在长坂桥头，横着长矛向着对面的曹兵大吼，
我就是张翼德，放马过来，看是你死还是我活。
翼德是张飞的字，他的吼声像雷声一样把曹兵给震慑住了。
什么人啊？
天哪，
我们回来好了，不要别追了，
快走快走。
曹操的军队停止了追击。 刘备的军队终于来到汉津，和关羽他们会合。如果曹操的兵追来，真的会中了孔明的计。孔明当初就计划关羽的水军和刘琦一万多名的军队将他们团团包围。刘备问，
到齐了吗？
有人报告，
一级简雍、刘雍、孙乾都在，子龙不在。
子龙是赵云的字，是公孙瓒的家臣，战时做了刘备的客将。刘备听了，瞪着眼睛怒吼，
混账东西，子龙怎么可能背叛我呢？
孔明的口气倒是很开朗，
我们不等他了，朝夏口出发吧。
夏口虽然不比江陵有兵器有粮食，但位置靠近孙权的江东，有利于和孙权结盟。队伍整顿好，正要出发的时候，赵子龙来了，而且还护着两辆童车。而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刘备的夫人甘氏和他的儿子阿斗，也就是后来的刘禅。之后再走下来的是孔明的妻子黄寿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，
夫人回来了。
对呀，回来了，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原来赵子龙听说两位夫人混杂在百姓群里，就去寻找，把他们都护送回来了。当然，刘备是又抱歉又感谢的，和孔明两个人紧紧地握着赵子龙的手。刘备的军队出发不远，突然传来消息，
东吴的军士来了。
原来孙权听说刘表病死，就派鲁肃当调问使，顺便侦查荆州的情况，看看是否可以结盟。不料荆州已经向曹操投降，鲁肃才想起刘备而追上来了。孔明急忙向刘备说，
孙权的使者是来商议结盟的，我们不能立刻答应啊，免得他们认为我们败战捡到了便宜，那他们就会瞧不起我们，倒不如说要去苍梧好了。
我知道。
刘备和孔明已经有默契，虽然想和孙权结盟，现在却不能明说。鲁肃字子敬，家境富有，父母早死，靠祖母抚养长大。他生性慷慨，出手大方，自己组织一支军队，把储存3000担的粮仓任由周瑜取用。从此周瑜和鲁肃就成为东吴的县长，现在都是孙权的大臣，因此鲁肃才担负了调问使的大责任。鲁肃见到刘备，知道刘备要去苍梧时，认为苍梧可能不会接纳，于是就说，
为什么伯汉在下的主君联手把曹操赶出荆州而自立呢？
打曹操？我才被他打成这样子的。
曹兵并不可怕，他更不懂水战。
鲁肃越是鼓励，刘备却越是推脱。鲁肃起初以为刘备是为了保住兵力，但又想，
刘备只有10000水军，10000多步骑，要抵抗曹军一定要有援手啊。刘备只是故意摆姿态拒绝罢了，说不定正想跟我东吴结盟呢。
孔明这时候好像看穿鲁肃的心事一样，突然开口说，
子敬先生，在下也曾经建议主君和东吴结盟，东吴既然有诚意，事情就好商量了。
鲁肃知道说话的人就是诸葛瑾的弟弟时，心里不禁感叹地想着，
结盟的事
大概可以成功了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，要跟大家说拜拜咯。下礼拜六同一时间，欢迎大家一起再来进入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有爷奶说故事，还有三国诸葛亮传最新的精彩情节，不要错过咯。而明天星期天，请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，还有玲玲姐姐跟珊姨姐姐要陪你开心快乐学音乐哦。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，天天健康快乐，拜拜。
这份色也难以能形容，
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。
担心会一犯错，回忆受挫，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。 太多决定是需要我们去选择，担心怀疑犯错，难免怀疑受挫，幸好一路上